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0号星期一，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突然訪問香港，輿論猜測他試圖逃避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加拿大前央行總裁馬克卡尼當選自由黨黨魁，將會接替杜魯多出任總理。北韓自由護盾軍演開始之際，北韓試射多枚彈道導彈。在今日的時事經緯環節裏面，我們會講到黎智英的兒子求見英國首相施紀賢，指英中關係改善的前提應該是釋放他父親。
即其實 你想有一個好的關係是兩邊的嘛，即不是只是英國給了那些東西，然後沒有什麼可以回來的嘛。還有香港放他是沒有 cost 的，即是香港放他其實對香港政府是即刻有個即刻有 benefit 的。如果咁都做唔到嘅話，呢個 relation 點樣可能係對英國 beneficial 嘅？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張平康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以下係美國之音嘅一節國際新聞。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近日突然訪問香港，輿論猜測佢試圖逃避國際刑事法院嘅逮捕令。杜特爾特則係向香港表示，佢已做好可能被逮捕嘅準備。菲律賓總統府星期一表示，仲未有收到官方嘅通知，若然接獲將會配合執法。杜特爾特同佢嘅女兒、現任菲律賓副總統薩拉杜特爾特星期日現身香港修頓場館，擔任佢政黨參議員候選人競選集會嘅主講人，為即將響5月登場嘅菲律賓其中選舉係造勢。數千名菲律賓僑民歡呼並且係揮舞旗幟，聆聽杜特爾特嘅演講。美聯社嘅報道話，響佢充滿咒罵嘅演說當中，杜特爾特提到咗關於國際刑事法院可能對佢發出逮捕令嘅新聞報導，並且重申佢已經做好咗入獄嘅準備。國際刑事法院一直喺度調查呢位前總統打擊非法毒品行動嘅時候發生大量嘅殺戮事件，呢啲嘅行動導致咗數千名嫌疑人死亡，可能構成反人類罪。杜特爾特否認曾經授權法外處決，但係佢喺2016至到2022年嘅任內曾經公開多次係威脅要殺死毒販嫌疑人。加拿大前央行行長卡尼星期日以 86% 的得票率擊敗前財政部長方惠蘭，贏得執政黨自由黨黨魁的競選，將會接替杜魯多擔任總理。卡尼的勝選創下了加拿大史上第一位政治素人成為總理的紀錄。加拿大前央行行長卡尼星期日贏得了執政黨自由黨的黨魁競選之後，將會接替杜魯多擔任總理。
My government will put into action our plan to build a stronger economy to create new trade relationships.
卡尼表示，我的政府將會實施計劃，以建立更強大的經濟和可靠的貿易夥伴，建立新的貿易關係，並且保衛我們的邊界。加拿大政府已經並且正在以我們自己的關稅進行正當的報復，這些關稅將會對美國產生最大的影響，而對加拿大的影響是最少。我的政府將會繼續維持這些關稅，直到美國對我們是展現應有的尊重。我們需要團結一致，當我們團結一切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建造永恆的事物，因為我們是堅強的加拿大。
Canadians face from our neighbor an existential challenge, an economic crisis.
即將卸任總理職務的杜魯多則是表示，現時加拿大人正在面臨住我們鄰國的生存挑戰和經濟危機，而加拿大人正展現出我們真正的實力。毫無疑問，這是決定國家命運的時刻。民主不是理所當然的，自由不是理所當然的，甚至加拿大的存在亦都不是理所當然的，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發生。若然不努力，這些都無法持續下去，這個是需要勇氣，這個是需要犧牲，這個是需要希望和努力。南韓軍方表示，北韓在星期一發射了多枚不明彈道導彈，而當日首爾以及華盛頓開始進行名為是自由護盾的年度大型聯合軍事演習。據韓聯社的報導說，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在当日下午1:50到捕捉到北韩从黄海道内陆地区朝西部海域方向系发射多枚型号的不明的弹道导弹。根据报道，北韩这次发射的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是60至100公里，发射的有可能是射程约300公里以下的近程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补充说，南韩军队是加强监视，并且在同美方的紧密合作下保持高度的戒备。日本政府发言人官房长官林方正星期一晚间亦都表示，目前仲未证实有任何导弹发射到日本领土或者是专属经济区，亦都没有从相关的机构收到损失报告或者是其他的讯息。对于北韩的意图以及目标，林方正谴责北韩反复发射导弹对日本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南韩宪法法院预计在这个星期将会就总统尹锡悦弹劾案作出是否罢免或者恢复他职务的裁决。为因应可能的大规模集会，届时警方将会出动大批的警力，地铁站或者是至少一所个学校亦都将会因安全考虑暂时关闭。尹锡悦的政治命运悬而未决，他在去年12月3日短暂发布戒严令之后遭到国会的弹劾，并且面临着叛乱罪的刑事指控。弹劾的裁决预计最快将在这个星期内公布。尹锡悦的支持者以及是反对者都可能大规模集会，近期的抗议活动已经吸引了数万人参与。南韩国家警察厅代理局长李浩英对记者表示，他们正在制定计划考虑最坏的情况。他还补充说，若然发生类似一月尹锡悦支持者在法院大楼闹事的暴力事件，警察可以使用胡椒喷雾或者是警棍应对。伊朗驻联合国使团星期日在 X 上面贴文说，如果谈判的目的是解决对他们核计划可能军事化的担忧，伊朗将会考虑同美国谈判。在一日之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表示，伊朗不会在美国霸凌之下进行谈判。该个使团贴文表示，如果谈判的目标是解决对伊朗核计划可能军事化的担忧，这样这一类的讨论可能会受到考虑。贴文还说，但是如果目标是拆除伊朗的和平核计划，这种的谈判就永远不会发生。国家媒体星期六援引哈梅内伊的讲话，他们提出的新的要求肯定不会被伊朗接受，比如我们的国防能力、导弹射程以及国际影响力。以色列在星期日宣布将会切断对加沙地带的电力供应，目前仍是不清楚由此会造成的全面影响。但是这个干旱地区的海水化淡厂需要获得电力供应才能够生产饮用水，被美国认定为是恐怖组织的哈马斯表示，这个是以色列饥饿政策的一部分。以色列在上个星期切断了对人口超过200万巴勒斯坦人领土的货物供应，这个同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初期实施的围困一样。以色列正在迫使哈马斯接受延长第一阶段停火的协议，第一阶段已经在上个周末结束。以色列希望哈马斯释放剩余的人质的一半，以换取谈判达成持久停火的承诺。据说哈马斯还扣押住24名人质以及35具的人质尸体。哈马斯曾经警告说，切断供电将会影响人质。哈马斯星期日表示，已经结束和埃及调解人员的最新一轮的停火谈判，但是立场没有改变，并且呼吁立即启动停火的第二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质问题特使博纳星期日表示，他上个星期和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就他们在加沙关押的人质举行的会谈非常有益，并且可能导致这些人质在几个星期内获释。博纳在 CNN 国情之文节目当中表示，他认为可以达成一项协议让所有的人质获释。他表示，他是确实认为是有希望，你可能会看到类似长期停战的事情。教宗方济各对肺炎的治疗反应良好，在星期日感谢医生以及医护人员，而与此同时，他连续4次错过了亲自主持3宗经祈祷。从2月14日起，这位88岁的老人一直是在罗马杰梅利医院住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除了会有海外港人之外，我们都会讲到黎智英的仔求见英国首相施纪贤，指中英关系去改善的前提就是应该释放黎智英。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中国外长再现战狼外交，分析说强硬作风难掩北京对特朗普外交的被动应对。中国外长王毅在上个礼拜五3月7号全国人大外交主题的记者会上再现战狼式外交风格，针对美中关系、印太战略及台湾问题发表强硬的言论。分析人士指出，王毅这一次记者会充满民族主义言辞，主要是为了国内受众度身订造，意图激化民族情绪。然而在美中竞争加剧、欧美对华围堵加深的现实之下，中国在全球战略上的因应仍然显得被动。部分专家认为，北京尚未找到突破欧美围堵的有效手段，但亦都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或为中国带来可乘之机。据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王毅在星期五的外交主题记者会花了整80分钟回答中外传媒总计23个提问，其中至少7个问题直接或间接和美国有关，而且他的回答多数都是措辞强硬。例如针对美中关系和新一轮的关税战，王毅批评美国一边对华打压压制，一边又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是两面人的做法，亦都誓言中国必将坚决反制。他亦都不问美国从贸易战拿到什么成绩，还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到形容美国的印太战略，称他除了挑起事端制造分歧之外，对亚太地区毫无贡献。王毅在宣扬中国科技发展时，更加趁机暗中批评美国的科技围堵政策，称美国的小院高墙挡不住创新思维，脱欧断链最终将会孤立自己。另外他亦都引述某个官员的话，指控称近期的中非海上冲突是出皮影戏，因为菲律宾方面的海上行动编写剧本的是域外势力，承包直播的是西方传媒，而且处心积虑去抹黑中国。就连在回答中日问题时，王毅都不忘警告日本，与其鼓吹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不如谨记借台湾来到新事就是日本自己找麻烦。就台湾的国际地位，他则重申联合国的第2758号决议除了恢复中国的代表权之外，亦都代表着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呼就是中国台湾省。分析人士说，王毅的最新记者会内容了无新意，除了重申中国一贯的外交立场之外，他的战狼式言论亦都是讲给中国人听，意在激发民族情绪。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表示，当中国面对无力处理的外交事务时，多数都是采取先闹翻过去再讲，来到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但往往都是无助解决实质问题的。他是这样讲的，
中国在川普上任之后都处于一种手足无措的姿态吧，就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去应对。当然
他说中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都处于一种手足无措的姿态，也都不知道到底要怎样去应对，所以中国就回到他们最懂得做的事，就是斗争，提到人就闹。叶耀元说，王毅再现战狼作风，但中国早已经没有做战狼的底气，就算靠强硬语言来到安抚内部情绪之后，最终还是要坐上谈判桌应对美中的经贸矛盾。然而外面子的中国如果次次不愿意回到谈判桌或者配合美国，届时全面管制毒品芬太尼的能力，平衡市场或改善两国贸易的能力。他分析美中两强角力未来将会白热化，甚至走向冷战 2.0， 为美中经贸、金流和投资等关系完全脱欧难度高。因此特朗普的策略主要以关税或其他围堵手段来到筹组非红产的业链，降低针对中国的依赖。 澳大利亚雪梨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冯纯义亦都认为，王毅嘅记者会内容假大空，系讲俾中国人自己听噶，仅喺对美国关系上占一啲语言上嘅上风，但终究难掩应对特朗普攻势嘅乏力。他解释说，
他其实堵死了中国继续发展的路，现在欧洲也好，美国都不承认他就是党。
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在2018年就讲过要对发起贸易战的特朗普以牙还牙，但事实证明北京根本就没牙可以还回，因为中国是美中贸易的既得利益者，从关税、资金市场到科技围堵，北京能够反击的筹码相当有限，只能够期待美国高抬贵手。不过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新表示，特朗普一上任就退出巴黎协定等多边组织，用北京的话来讲就是特朗普不停退群，这样令到北京更有机会可以拉拢其他国家或填补美国退位之后的领导格局。他认为这个也是王毅借记者会向全球南方等国家示好的背后基调。严振新说，特朗普施政变化太快，令到美中关系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但中国并非无计可施，而是静观其变，亦都不急于回应美国。他说，
对于跟川普打交道，我认为或许北京有抓到上一任的一些经验，所以根本就先不理他。
严振新对美国之音说，对于同特朗普打交道，我认为或许北京有把握到上一任的一些经验，所以根本就先不理他，看下他自己走一圈走到哪一度然后再讲。他认为北京仍在观望美欧盟友关系是否身边，亦都要厘清特朗普对波兰的施压程度及美俄关系的回暖程度，当然亦都期待对华关税推高美国通胀之后，届时或可以坐在那等特朗普改弦易辙，放下关税大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仔黎纯恩上个礼拜初到英国首相府递交信件，希望能够尽快同英国首相会面，讨论他父亲在香港被囚禁的案件。他说，即使工党政府想同中国打好关系，但他父亲获释应该是大前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黎智英的仔黎崇恩星期五在伦敦出席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的记者会。黎崇恩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希望可以尽快同英国首相司纪贤会面。他说，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尝试约见当时是反对党领袖的司纪贤，他不理解为什么还未有会面安排。他星期一去了英国首相府递交了约见的信件。
英國現在的 position 都是他要 immediately and conditionally release， 即是要即刻香港要即刻放爸爸出來。那就是即是去見那個首相，就是一個他 put actions to word。
去年11月黎崇恩又同英國外相林德偉見面談及這宗案件。黎智英在2020年底開始被囚禁，他被控香港國安法下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控辩双方已经完成举证，案件暂定在7月28号结案陈词，预计需时8日。黎崇恩说，西方国家的惯例是不会在判刑之前评论案件，这个正正是为什么香港方面不断推迟案件，令到外界不再关注。他指出，即使工党政府想同中国打好关系，但是大前提应该是他的父亲获释。
即其实 你想有一个好的关系是两边的嘛，即不是只是英國給了那些東西然後沒什麼可以回來的，還有香港放他是沒有 cost 的，即香港放他其實對香港政府是立刻有 benefit 的。如果這樣都做不到的話，這個 relation 怎樣可能是對英國 beneficial 的。
黎崇恩說，他的父親已經77歲，被單獨囚禁4年，他患有糖尿病，健康持續惡化，不過精神上仍然強壯。
我都要說他是很 inspiring 的，即係擺明係三個個案嘅 judge， 我個理解就是有啲 judge 係直情嗌啊，同佢即係好似就同佢鬧交咁嘅喎，係嘛？即係你擺明係蝦一個老人家，咁係一個咁嘅 situation， 佢都仲係好即係好醒好 strong， 咁我係覺得係真係好佩服佢咯，係咯。
美國之音已經就黎崇恩嘅約見要求向英國首相府查詢，但係暫時未獲回覆。 带领黎智英国际律师团队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克说，按照原先的安排，案件应该在去年复活节已经完结，但是这一宗他批评为控告串谋从事新闻工作的审讯不断拖长，而黎智英或者面对十年以上的刑期，等于是判他终身监禁。加拉克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才是最终决定案件的人，英国首相施纪贤应该要和习近平就案件有领袖间的对话，好像美国、澳洲和加拿大政府一样，尽全力去争取释放在中国被囚禁的国民。他说，在他参与过的其他国际案件，被告人的家属都可以很快获安排和政府最高层会面。他认为英国政府有一个文化问题，不会将案件提升到由最高层官员处理，而是由低层官员主管。即使工党政府承诺会跟进案件，但是最后却没有行动。在星期五较早的时候，身兼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的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孙清野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有香港传媒问到他对于外界要求特赦黎智英的意见，他回应的时候说要依法办事。
为什么要特赦呢？有什么理由要特赦呢？他又不是某一个总统的儿子。
他说，为什么要特赦呢？有什么理由要特赦呢？他又不是某一个总统的仔，某一个总统可以特赦了他。另一方面，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主席麦道国之前提出的黎智英法案星期五在国会作二读辩论。这一条全名是领事协助括弧记者法案，旨在为所有在海外遭到任意拘留的英国新闻工作者提供法律保障。国际人权组织第十九条向英国首相施纪贤和英国外相林德伟发公开信，呼吁他们支持法案。公开信说，我们相信这一条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将会发出一个响亮的信息，即使面对独裁政权的反对，英国亦都会保护在国外遭受任意拘留、劫持人质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记者和公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以下请听一节海外港人。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不是讲一位海外港人的，反而我们会讲一位在美国流亡的委内瑞拉年轻人。究竟他和香港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他亦都面对着同样的情况。委内瑞拉如同香港一样，不断唱好委内瑞拉的故事，希望多些人去委内瑞拉旅游。究竟他有什么的看法呢？承接着上一集的节目，我们今集会继续介绍他的。
这位人权活动家强调，离开自己成长的地方是唯一的选择，尽管他幸运地在离开国土之前未有遇上过政权打压，但他说马杜罗政府对付反对自己的年轻人绝不手软，在多年的反政府示威中，军警空枪射杀示威人群，这个是众所皆知的。他继续说，即使被捕年轻人被拘捕之后，亦都会无故死于狱中，当局会以自杀推诿责任。讲到他认为马杜罗政府最拿手对付异己的方法，莫过于假手群众，让支持者好好教训这些反政府群众一餐。马蒂诺继续说，
The gang members that are given weapons by the regime, how do we know they are given weapons by the regime? Because the leaders of these collectivos have always gone to rallies for the regime. They have been on TV with the regime.
马蒂诺说，政权给予武器帮派成员，我们怎会知道呢？因为这些 collectivos 的领导人总是参加为了支持政权而举行的集会，他们在电视上与政府官员一起出现，然而他们拥有的武器是只有委内瑞拉政府才能够获得到的军用级武器，所以他们得到他的唯一方法就是从委内瑞拉政府那里得来的。 儘管呢位年輕委內瑞拉嘅人權活動家強調，佢並唔係好十分了解清楚香港嘅具體情況，但佢承認有同許詠婷以及另外一名香港流亡者邵南交流，後兩者亦都喺佢創辦嘅意見者項目中向美國高中生演講，介紹個人故事，解釋點解會喺美國流亡，點解會成為意見人士。馬泰洛唔肯定呢一條委內瑞拉模式嘅道路係咪會喺世界其他地方上重演，但佢認為中國共產黨馬杜羅政權要牢牢掌控政權嘅本質係一致㗎，即使壓制導致人民貧困，亦都在所不惜。佢繼續話
：And so I don't think they have picked that path yet in Venezuela. I'm concerned that the path of Venezuela is one that the Chinese are very closely looking and thinking.
馬泰洛話：我認為佢哋香港當局與中國共產黨仲未有採納話要走委內瑞拉正在走緊嘅呢一條道路。但我擔心委內瑞拉呢一條道路係中國政府正喺度密切關注同埋思考嘅道路。嘿，睇下委內瑞拉嘅例子，儘管當地民眾普遍反對，但佢哋委內瑞拉政府仍然一直係咁掌權，而且人口不斷貧窮，亦都相安無事。或許呢個就係我哋中國共產黨需要對香港做嘅，呢個就係我深感憂慮嘅地方。與眾多目前流亡喺西方國家嘅香港年輕人喺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後先至出世一樣，馬蒂諾話好多年紀同佢相若嘅委內瑞拉年輕人都是在查韋斯上台之後才來到這個世界的。他說這些年輕人並沒有任何選擇，只有在這段衰落的期間長大，見證一個曾經生機蓬勃的國家邁向新靈塗炭。馬蒂諾更加嘆息到，在他們這個年輕世代，他和他的朋輩就要分散在世界各地，即使有膽量冒險回國探親，亦都未必能夠正常地出境離開。佢繼續話
：We need to raise our voices. Venezuelans around the world need to raise our voices to say Venezuela is not okay. Venezuela is in crisis, and it is the fault of the socialist authoritarian regime that's in power. And the only solution to Venezuela's problems.is to get rid of the regime that's in power.
馬泰洛話：我哋需要提高我哋嘅聲音，世界各地嘅委內瑞拉人需要大聲咁話，目前委內瑞拉嘅狀況係唔好嘅，委內瑞拉正處於危機之中，呢個係社會主義專制當權者嘅錯，解決委內瑞拉問題嘅唯一辦法就係要擺脱當權者掌權，唔係去旅遊參觀，咁樣做並唔安全。香港與委內瑞拉縱然各自在海外拉客，高舉復常旗幟，表面上各不相干，但有一點可能是這位年輕人權活動家有所不知的，當年港版國安法還有一個月多才在2020年6月30日生效，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分屬友好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已經在5月28日指示外交部發表聲明，全力支持中國人大通過有關草案，譴責其他反對的國家干預中國內政。好了，我們要在這裡結束這一集的海外港人節目，下一次回來再會。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